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地藏本来护主龙，请把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这个殊胜的论点，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它是引导我们凡夫人的心从庸俗的状态趋向于殊胜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窍诀，或者说呢，引导一个凡夫人的心趋向于这个圣者，趋向于成佛，趋向于觉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引导。那么众生能够解脱的一种原理呢，按照这个了义的一种观点看下来的话，其实每一个众生呢，本具这样佛功德，本具这个佛性，本具佛种性。但是呢，因为这样很多的一些业惑啊，还有无明等等的这个障蔽的缘故，那么这种佛功德呢无法显示。修行呢，首先就让我们来苏醒这样一种想要解脱的一种意乐。我们就知道有解脱道啊，解脱的功德等等，通过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引导呢，来让我们对于这个修道本身产生兴趣。这个方面呢，平常我们说你学佛了吗？你修行佛法没有？或者你谁谁谁信佛没有？其实信佛也好，修行也好，或者修佛也好，这个方面呢，都是让我们苏醒种性的一种不同的阶段。那么，如果我们种性苏醒了我们想要求解脱道了，或者对佛法有兴趣了，那么这个呢是趋入佛法的第一步，因为我本身具有佛性。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系列的一种闻思修行呢，来让我们对于这个成佛，或者对于解脱，或者对于信佛等等这方面呢，他有一些兴趣，或者有一种这个趋入。那么首先呢，也有很多这个修法来进行引导的然后就说是随着我们善根福德的不断的增上，随着我们的一种意乐的不断增上，随着他的这个修行的方式也不断的一种直接不断的深入这样的。那么就说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办法了解最深深的这个佛法的意义呢，这个佛陀啊，传承上师们会给我们讲一些这个外围的修法或者引起我们兴趣的这些这个修法等等这个方面呢，它都是一种手段的一种方便。当我们真实的升起出离心之后，或者当我们真实的想要解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修法就比较直接了，就开始逐渐逐渐引导趋向于这个解脱道。所以这里面就会讲出离心就会讲这个菩提心，就会讲这个一切万法无自性，或者说是无自性的这个同时光明佛性等等的这个教义。修行的方式呢，也可以从这个共同的加行到不共的加行，然后到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空性等的正行，还有到了这些密法等等的这个修行。那么越往上走的这个修行，它越直接越简单越直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简单的法刚开始不给我们讲，直接的法刚开始不给我们讲的这个必要原因是我们的根基还没有成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些给我们讲了我们没办法理解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修法呢，它显现上面呢就理论比较多有的时候这个体系呢比较复杂等等这个方面呢其实是针对我们众生的复杂的分别心专门设计的这样的。那么直接的修法，直接的一种窍诀，虽然很直接，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反而没办法相信太直接太简单的法。所以说当我们的一种见解到了某个高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万法无自性什么都不用思维等等，或者说一些万法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佛性的一种这个现前之道，那么就是密法大圆满等等当中的修行的方式这方面我们要知道，通过我们的一种根基的不断成熟，它的这个教义法义呢，它会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深入就是越来越殊胜。那么就是当前呢，我们就说不管说后面的法这么直接怎么殊胜，但是当前对我们来讲这些这个基础的法要必须要了解，必须要修持。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解脱的一种原理一方面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具有佛性的，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障蔽佛性的障垢，它是可以被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我们的修行还有这个三藏三宝的加持，这些障垢可以被我们清净掉。所以这些障垢如果清净了，它这个佛性就会现前。那么这个清净这个道的清净这个道障的过程，也就是现前这个佛性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的道障逐渐这个遣除，我们的功德就逐渐的一种这个开始呈现。那么这些其实呈现的功德呢，都是本具的佛性里面的本来的功德，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清障的过程当中， 随着我们所清的障碍这样一种不断的这个消除，它的一种就说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佛性的功德呢，它有的时候呢就会就说是这个显现一部分，有的时候呢就会逐渐逐渐的就是彻底的圆满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成佛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现在产生的这些功德法，不管是出离心也好，还是菩提心也好，还是说这些空性慧也好等等，还是乃至于最后的一些证悟的这个大圆满也好，其实呢这所有的功德法都是我们本具的，在我们的佛性当中都具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些出离心的功德、菩提心的这些功德，还有空正见等等的功德，其实在我们佛性当中本来有。所以说呢本来有，我们要通过和它相应的相似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去引它出来。实际上就我们比如说观修这些这个出离的必要性啊，观修菩提心然后观修空性啊等等，其实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都是我们的分别心。但是呢就是通过这样的分别心逐渐和佛性当中的这些类似的功德就相应的话，它就比较这个可以说快迅速的可以显现。而且这个方面也是具有它的一种道理，具有原理的。所以并不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所学的学所修的和究竟的这个成佛或者我们究竟的功德没有什么关联呢，并不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每个都是有现前的功德的，在佛性当中都有，而这些过患呢在我们佛性当中都是没有的，任何一个过患都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呢，这些就单念单着轮回啦，或者我执啊，我们说这个最就是说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最根本的一种问题就是这个我执，因为我执而引发了一切的这样一种轮回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说这一切轮回的现象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因就是假的。那么这个因是什么？这个因就是我执，认为有我存在这一点。所以说你看他错的离谱，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根呢，他就是一种颠倒的迷乱。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所有的过患其实呢对于佛性来讲它都是没有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的修道呢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都是就是和围绕这样一种这个有关，围绕要么现前我们的本来的佛性，要不然就为了现前佛性去去除障碍，或者说去除障碍也是为了现前佛性。反正呢这二者之间呢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此我们的修行逐渐深入之后啊，慢慢我们就会发现那这样一种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联，或者修道的一种这个殊胜性，或者我们一定能够成佛的一种信心呢，可以通过不断的深入的学习不断的建立起来。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既然我们要去入于解脱啊，去入于觉悟之道，要觉醒我们的佛性，那么这个一系列的修法呢必不可少。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学习的文思修行的这个就是初级的修法，初级的修法基础的修法，那么就是要观修这个四种厌世心，通过观修四种厌世心呢引发出离心啊，我们要解脱轮回。对于当前这种轮回的状态我们要认知啊，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必须要出离的，像这样的话我们要追求一个解脱道。那么就是说四厌世心当中呢，第一个厌世心就是讲思维狭满难得啊，思维狭满难得呢对于今生的一种单着啊可以消灭啊，就是说像这样的思维我们的人生是很难得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不思维的话，我们不会珍惜现在的一种修行佛法的机缘。那么如果学习了，如果思维了，我们就会倍加珍惜当前已经拥有的这种身份。说这种身份呢是非常稀有，尤其是对于解脱来讲，尤其是对于修学佛法来讲，那么这样一种所依啊，这样一种身份，这样的机缘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么就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它的作用非常之大。所以这一方面呢，虽然我们拥有了，也许我们就说拥有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去刻意的去在在的观想的话，那么被也许这样一种机缘就会被我们无始以来也在我们相续当中同时存在的这些轮回的习气重新障蔽，就让我们失去这样一种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认真的观察，认真的观修认真的观修。我们不能说反正我已经得到了，就是反正你说还是不说我已经得到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通过刚刚我们讲的什么必要性，为什么要学，为什么要去反复观修呢，就是要通过不断的闻思，深入的闻思和修行来深化这种狭满的难得非常难得，而且我要珍惜这种难得的机缘，这种机缘对我修行佛法是最有帮助的如果不用这个人生去修行佛法，如果专注于世间法的话，那就是浪费这样一种这个最好的时机。所以说我们想的越多，他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越深刻，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深刻，我们就越就是说是这个不会忘记这个侠门人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那么不能忘记呢，我们平时就 会使用这个侠门人生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在所有的当中，所有所作法当中，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呢？啊，当然就是修解脱道，用这个人生去集资进藏，用这个人生去修持自他二力，用这个人生去修持最殊胜的一种法义。这个方面就是就是说是最殊胜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思维侠满的仁德人生和我们的佛法如果结合起来的话，哦，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反复去观察去思维这个侠满仁德它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就让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就是说警醒我们，哦，这个人生不是这么容易的。如果你一旦失去了这个人生啊，重新再找回来非常困难。就佛法当中也是佛经上经常讲的啊，一时人生万劫难复。那么如果一旦是失去了人生的话，就是说一万劫当中都很难重新找回来。所以现在既然已经拥有了，就应该好好的珍惜。珍惜的意思并不说要好吃好喝，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身体的维持如果没有一种适当的衣食来维护的话，当然也不可能就真实能够保持它。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说，哦，这个人生难得，所以说赶快找一些好吃好穿的来享受一下，是这样的。它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个所谓的珍惜这个侠满呢，它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次要的，主要的珍惜侠满就是要用它来做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就修行佛法。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们的心就自然转到了修行佛法上面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了十八侠满呢，现在我们学习到的是全智欧格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当中又讲到了这个战生缘的八无暇和断缘心的八无暇。那么就是说战生缘的八无暇呢，就是说是这个突然性的偶尔兴起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暇。那么如果不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当它生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对治的话，它有可能就让我们就是说丧失掉这个侠门人生，就没机会修法了，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第二种，就是断缘心的八无暇。那么断缘心的八无暇呢，断缘那已经断绝了修行的法缘，断绝的修行的机缘都叫做断缘。那么这个断缘心呢，后面就是讲它已经相当于已经就说是这个已经就说是这个解脱灯灭，好像解脱的灯已经被灭，会被吹灭的一种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断缘心的八无暇呢，就说是这个我们也是要必须要了解，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尽量的进行对治。当然了，这个断缘心的八无暇当中，我们看它的这个，我随着它的这个学习呢，就说是这个基本上来讲，如果你这个八种当中的任何一种如果真实生起来了，基本上就是已经没有解脱的希望已经断绝了解脱的机缘了，是这样。然后当然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哎，我好像都有一样感觉我们好像这个八条不说一条两条，好像几乎真正来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八条都占全了。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解脱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法我们要看为什么此处说断缘心，它这个断缘心是从哪个侧面来讲断缘心，而有的时候说就是有些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改变的。那么从什么情况下可以调整可以改变？那么如果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只要升起其中一种就无法解脱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呢，好像对照我们的一种相续，还对照一些上师门的教言，似乎好像这里面也可以改变，也可以对治。那么到底究竟是能够对治吗？是不能够对治吗？什么情况下可以对治？什么情况下不能对治？这个方面也可以做一个分析因为这里面讲到的时候是完全的一种这个相当类似的一种病入膏肓的一种。那么这种这个就八种无暇当中任何一种生起来，那肯定就是不行的，那就是已经没办法再修解脱道了。但是如果这种程度没有那么深的话，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呢还可以改有的时候还可以对治。尤其是现在我们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尽量的，虽然我们有些这里面的一些八条当中有些呢是多多少少我们是具有一些的具有，但是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还不至于那么严重。所以说我们不要让它发展到不可救药的阶段，我们再去对治，那就肯定连对治的心都没有了，是不可能再产生对治的心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有对治的心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情况还可以改，还没到那么严重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已经到了这个严重的状态了，再给我们讲也没啥用了。但是呢，关键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凡夫人呢，这里面的一些多多少少都会违反一些，都会具有一些。但是呢，具有一些是不是我纯粹的就成了断缘心的呢还不是因为我们就是肯定是如果就现在开始注意，现在开始谨慎的修行的话，可能不会发展到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么严重的这个状态。但如果就是说不注意，如果不调整， 啊，现在有可能就发展到这个状态。那么一旦发展到这种状态，那就真是断缘了啊，就成了一种这个解脱灯灭了，是这样。所以说下面我们也可以分析啊，断缘心的八个相，第一个呢是为经束缚。为经束缚呢，其实它就是讲的被经世的这些受用啊等等紧紧的束缚，而导致自己没有办法修解脱道。被经世的财产受用、子女亲属等紧紧束缚，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辛勤劳作而散乱度日，荒废光阴而没有时间去修法。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条了。第一条呢，就是说是这个被今生所束缚了。那么被今生所束缚呢，当然就是说一般的人呢，一般的这些人他根本就这个智慧不到，愚痴心很重，所以他就只知道有今世，也不知道有前世，也不知道有后世。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慧根的话，没有这样一种智慧，没这样善根的话，他就说是只看到今世，所以说他就不会为了后世的一种安乐啊，后世的解脱去奋发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虽然可能知道有这个后世，但是呢对今世的执着过于的严重，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是会想啊、哦、后世再说吧，反正就是后世应该是有的，可能是有后世的，但是呢当前这个情况先把它就当前的一种生活搞好一点，然后就是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他就有的时候抱一种侥幸的心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根本好像是故意的忽略后世当中的一种情况。但其实来讲，大圣上师啊等等经常在这个教诲当中跟我们讲，其实今世的这个今生一生当中的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啊，非常短暂，即便是活满了，有的时候也是七八十岁啊，这样的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岁，就是这辈子就基本上就是圆满的。但是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夭折的情况，还有很多就是说是横死的情况，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今世是很短暂的，而后世是很长的，后世是很长的，是这样，后世非常长远，今世呢只有很短暂，后世是很长远的。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什么就是为了今世的一种受用而牺牲掉了这个来世后世的或者说长远的一种后世的安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有些在有些这个教诲当中，比如说开启修行门扉等等之类的一种这个教诲当中呢，也经常讲到这些问题啊，就是让我们要看破今世啊，看破今世，不要完完全全的所有的一种这样一种时间精力啊全是为了今世而转。当然我们就活在现实当中，我们活在今世当中，我们说完全不管吃不管穿的，而且这些就是说在城市里面修行的这些就道友们这些居士们啊，说啊就是说是这个为了修法啥都不管的，家庭也不管的，然后就是工作也不管啥都不管。那当然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就可能自己也没有修行的机会，或者把这个情况把家里情况搞成一团糟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凡夫人，那么自己的心态也会受到影响。那个时候自己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平静的心情修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在今世当中呢，当然就是说今世当中的一些生活啊生存，你必须还是要去还是要去照顾，但是照顾的一种方式，照顾的心态是怎么样，那么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或者说用不用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砸在今世上面，而完全忽略了后世啊，后世的安乐，后世的解脱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想的时候呢，就是说今世当中呢该做的事情还要做，你的责任呢该担的责任还要担，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心态要慢慢转变啊，就知道这个今世是短暂的，来世呢是很长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今生的安乐和后世来很就长远的安乐比较起来，或者今生的这个轮回的安乐和后世解脱的安乐比较起来，这方面的话今世的这一方面的确太过于短暂，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只是把眼光盯着今生当中，那为了今世的财产受用等等而荒废了自己的修行，这方面就是这个不行的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今生，刚刚我们讲今生是很短暂的，来世呢是很长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有智慧的人呢，我们就应该去思维到底一个怎么样去分配啊，怎么样去分配一个什么样一种观念来对待当前的这个就现实的生活当中的问题和修行当中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观待呢？怎么样去就是说是这个协调啊，就是说是等等等这方面都是需要慢慢去这个考虑的。那么就是说是当今这个地方讲的话，为经束缚，就是说有些人呢被今世的财产受用，非常担着今世的财产啊、今世的地位啊、受用啊啊，对今世的子女啊、亲属等等非常的执着，过于执着，所以被他们呢紧紧束缚住了。为了得到这个财产，为了得到受用，然后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用在上面，为了子女啊，为了亲属啊等等，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放在上面。所以说就是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就为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财产受用啊，子女亲属啊等等，为了这些的利益呢辛勤劳作散乱度日，看起来呢好像是很勤奋 好像看起来很好像每天都是这个非常的忙碌，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很充实啊等等。但其实呢，就这里面的真实啊，就是说为了这个后世的利益，或者为了这些子女亲属们后世的利益，为了他们就解脱的利益方面根本不考虑啊，这个就是说是怎么样呢？这个叫做短视啊，这个典型的一种短视。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一般这个如果不相信前后世的人，他们的一种这个眼光的看的话，当然应该这样做啊。啊，如果你不为了这些财产收益，不为了子女亲属去奋斗，那你应该干什么？难道你说，你游手好闲怎么怎么样？那当然，如果从世间标准来看呢，这样一种做法当然应该是对的。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地方主要还是讲的是解脱。它的层次呢要比这个世间的层次要高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只是想到了这些今生的这些利益啊，或者说这些子女受用为了他们的利益辛勤劳作患难度散难度，那么这个方面就不行啊，就是说不行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荒废光阴而没有时间修法，没有时间修法方面来讲也没有意乐修法，也没有时间修法。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心单着在今世的受用，单着在子女亲属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没有想修法的，就是说这个时间也就是这个机缘嘛，没有这样的缘分，没有这样的机缘去空闲去修行佛法。既然没有空闲修法，那就叫无暇啊，它就是无暇。今生的自己的所有的心思、时间、精力，全部都被这样一种这个财产今生的当中的这个所有的事物都已经团团束缚住了，哪里还有修法的想法呢？没有修法的想法，所以说这里面也会导致一些情况，导致一些情况就是说有些人他根本就对这些心灵的修行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心灵的修行方面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说谁谁谁某某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佛法方面的一种这个上师们或者法师在讲法的时候没有兴趣，是这样。或者讲提到这些心灵的修行的时候没有兴趣，好像觉得就是说心灵当中的东西啊，他就说是永远和这个今世的财产受用等等和这些呢就是说是永远比不了的，所以他对这些根本没有什么兴趣，而且有的是不但没有兴趣，还会对这样一种这个传播就是说是这个修行法门的，还有就是去这个实践修行法门的这些人呢冷嘲热讽还有觉得就是说没脑子等等，他会说很多这样一种诽谤的话，说这种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就是说是今生和后世的一种概念，但是呢因为过于的单着了，太过于的单着这样一种今世的受用等等，所以说呢他就说这方面呢就是说虽然有的是偶尔产生一些好像是不是应该去听听法等等，但是这种念头一闪而过，他很快就被世间的这些思想就覆盖了所以说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好像就是说乌云当中的这个太阳露一下脸然后就马上又进去一样，这种想法呢几乎就不起什么作用这方面情况也有。但我们现在有可能呢，现在我们是对我们来讲是可以还可以选择的不是说已经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了，所以还可以选择的话，就是说我们就应该就好好的观察什么的今世，要看破今世，就是观察，就是说单着今世给我们这个带来的一种过患，或者今世和刚刚我们讲今世和后世的一种比较，暂时的安乐和究竟的解脱的这种安乐的比较等等，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引导呢，让我们来看破今世，主要是呢就是说知道这些财产的受用的不可靠无常，还有如果单着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说为了得到这些呢就是说铤而走险呢或者不择手段为了得到这些短暂的财富，然后造下很多的罪业不值得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比喻校正理证等等让我们来看破今生看破今生就知道这个今生其实是短暂的，不管怎么样呢到死的时候呢都会放弃的，有的时候都等不到死的时候，生离就是刚刚我们讲死的时候就是死别嘛，其实还有很多生离的时候，还有很多就是说是突如其来的一种灾祸的时候，你看就不得不分离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时候是被动分离被动分离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长时间单独在上面，就是我们的想法是永远不要离开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所以当这些就是说突然的生离死别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被这些突然到来的委员或者突然到的这个状况就是这个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除了这个嚎啕大哭或者有的时候除了怨天尤人之外呢，没有一个什么正面的东西去对峙的，那么这个就是被动放弃的一种过患。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修行者他就说主动的去放弃，当然放弃的意思就是说内心当中去把它了知它的本质，了知这些东西的本质他内心当中放松都他的执着，就是说当他的放松他的执着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什么呢，准备好如果哪一天这个事情发生了我可以接受 哎，我可以接受一种心态，他在训练，他提前在训练这样一种这个突发的情况。如果他就是说早就已经内心当中准备接受了，或者就是说他已经通过很多很多的已经准备好了，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他虽然是一个凡夫人啊，他可能还会有这样一种想法，还会有情绪，还会有执着，但是呢，他不会那么严重，啊，他不会呢，就是说不知所措，他不知道不该，他就不会不知道怎么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主动放弃，它有很多很多的一种好处。主动放弃就是说，当我还拥有的时候，我就去想，啊，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不可靠的，啊，所以终有一天，它一定是会啊，会这个离我而去的。如果真实来讲的话，那么我现在这么就是说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营造这些最重要放弃的东西没有什么必要。所以这个时候呢，知足少欲的心态它就容易产生。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后世的利益啊，就是说要花一些时间精力啊，就是说为了后世的利益去这个做准备的这样的心态也会有。所以说这个慢慢的就对今生的这种执着、今生的束缚它就会放松，慢慢就放松了，就是被捆的没有那么紧了，它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然后有活动的余地之后呢，慢慢他就在这个基础上还慢慢就可以去后世的解脱方面去这个着手，他就有了机会了，有了机缘去修法，这样。所以说我们就对峙呢，还没我们自己的心还没有被今世的财产受用捆缚的那么不可救药之前呢，其实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一种就是前行当中也有很多就修行的法门嘛，就是让我们放下对今生的执着的看破放下啊。当然这个看破放下我们再讲了，就怕这些有初学的这些道友们引起误会，这个所谓的看破放下不说全部要舍弃了，就是说你看这里面的讲了看破放下了是不是要出家啊？不是这个意思，看破放下就是说是放松对他的执着啊，就是说以前我就对他特别的执着，现在呢就是说我知道哦，这个是无常的啊，都是无常的，这个不可以，它不是恒常，它不可以永远保持的这种。所以说内心当中其实在做准备，他内心放下不是说行为放下，这方面我们就要了解。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格恶劣啊，人格恶劣。那么人格恶劣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修行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佛法修法，这个所修的佛法它是一个很清净的，非常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法的自信。那么就是说这个很清净的善法的自信，它的基础啊，不可能是一种恶心，不可能是一个恶劣的人格，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善法要修成，它必须有一个好的贤善的人格做基础。因为修行的是什么呢？修行我们现在说是人生嘛，人生嘛，所以修行者是人。那么这个人的品格，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品行恶劣或者说贤善，他会和他所修的法或者这个修法成功与否，他是有直接关系的，是这样。所以说你修的是，你要成就的是一个善果，你所修的是一个善法，你想要把这个善法修成善果，那么这个呢，它的基础就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他的基础是一个恶劣的人格，那么他的基础很恶劣，那么这个再好的善法放在他这个恶劣的这个人格上面，他都没有办法相应的。所以相当于我们在前面讲文法方式的时候，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容器啊，你这个装枝叶的这个容器如果有毒，它如果就是很脏的或者就是说有毒的这个容器，那么你在里面倒再好的这些牛奶啊，倒再好的饮料，它都会被这个就是说是有毒的容器所染污啊，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一个好结果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修行佛法的一种所依啊，它的基础呢其实就是贤善的人格。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这个人格太恶劣了，再好的法，再高的法，哪怕是大圆满的法，哪怕是什么什么法呢，就是说在你的相续当中啊，都会被你这个恶劣的人格所染污啊，没办法就是发挥它善法的一种作用啊，没办法就是说发挥它善法的作用，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人格的这个贤善呢很重要，人格贤善是修行清净佛法，因为这个佛法是清净的善法嘛，所以说就是修行这个清净善法的一种这个很好的基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很多这些这个成就佛陀也好，成就者们菩萨们也好，他在最初的时候都非常强调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啊，首先要做个善良的人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说是大圣上师呢，好，法王一把大圣上师经常在这个传法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人格要贤善。法王一把在圣地道格当中呢，其中一个啊，就是说四大教言嘛，就是这个大圆满密法，然后就说是这个大乘菩提心，还有小乘的这些这个菩提心戒律。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讲这个贤善的人格。而且它是从上往下的，所以最基础的就是贤善人格。所以如果有了贤善人格，它就可以修行上面的法；如果没有贤善人格，上面的法就修不了，没办法就真实的修行，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也是因为也是为了让我们的人格显善呢，所以大圣上师也是翻译了很多这方面的一种格言，比如说二规教言论呢，我们学习过二规教言论的里面就是说让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个显善的人，是这样的。还有说格言保证论呢，还有说军规教言论呢，还有水木格言呢等等，这方面其实都是让我们做一个好人的一些教育。当然里面呢也不是纯粹的做人的方式，它里面也有很多佛法的内容。但是这里面都表达一种信息啊，就是说是我们首先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反观我们在这个人格上面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良的，哪些方面还要就是说改正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必须要去对照，对照完之后哦这个地方不对，我就要就是说是发个誓愿，或者就是说通过自己的经济努力来改变它。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修行佛法的人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非常显善的，也不是说完完全全都是很恶劣的。那么如果非常显善的话，那就不用说了，那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修行非常好。然后如果是极其恶劣的话，那他可能改变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现在关键就是说我们这个在一般的这个很多修行人的相信当中，它基本上的一种是比较交织的善和恶是交织的，是这样的。那么就看你受什么影响。那么就是说既然你现在可以对修行佛法产生一定的兴趣啊，它也不是完全的一种很恶的一种状态，但是也不是很完全很善的状态。所以说如果受到好的影响啊，好的这个善知识啊，好的道友啊，还有一些好的这样的道场啊，好的道风啊，好的这些这个就法等等，所以这随着这些的影响呢，我们的这个人格会越来越显善。那么如果就是说遇到一些邪知识啊不好的一种就是说这个环境啊，还有就是说其他的很多恶友啊等等，那么如果这样呢，我们的这个人格可能会变得很恶劣，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认真观察，然后就是努力对策就非常重要了。那么性情恶劣之人连芝麻许的善良人格也不具备，所作所为始终无有长进。正如古大德的教典中说，弟子学识诚可改，秉性下劣实难移。这种人即便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也很难转向正道。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格恶劣是什么呢？性情非常恶劣。那么性情恶劣的人连芝麻许的善良人格也不具备。所以他所作所为呢始终是没有长进的。他就在世间法上面也没有长进，在学习佛法方面呢也没有长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让他就说是学习佛法很困难，所以基本上就到了一种无暇的状态了。他虽然是一个人，但是呢他真正不具有修学佛法的一种机缘，没有这个机缘，所以就叫做无暇。那么就是说这个人格恶劣的表现方面呢当然就很多了。有些时候就是说是心胸很狭隘或者就是说不知报恩不知恩不念恩不报恩就无惭无愧不稳重等等，这些方面都算是一种这个人格恶劣的表现。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喜欢这样一种挑拨离间呢，或者有些时候呢就喜欢关别人的过失，这方面可能都算是一种这个人格比较下劣的一种表现。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好像有些时候我们是这个显善的人格是具足一些的，有些呢可能是这个也不太具足。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观察自己嘛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知恩啊念恩报恩的方面做的差，我们就要去刻意的去想这些都对我有恩德。我们在我们生存的世界当中，其实每一个人他对我们都是有恩德的不管怎么样。所以就是说世界当中所有的我们走的路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所使用的一些东西，我们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其实如果没有别人呢就是说是去创造的话，我们也没办法用。虽然有的时候是我花了钱呢怎么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花有钱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帮助的话，那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没有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看我们就平常就看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如果说是一个知恩的人呢，他就会讲感恩一切，真正的话这一切呢都是因为别人的帮助才有现在一种这个事情可做或者这些安乐可得。然后就是我怎么样就是说要叫知恩，要念恩，然后有的时候也要报恩，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人格恶劣的人呢，就根本不去观察别人的恩德对自己的恩德再大他也根本就是就无所谓一样的，好像没有，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给自己很大恩德的人和就伤害自己的人好像是没什么差别。这方面有的时候上师说呢，有些时候谁对你很好但你也不知道，对你很差的人好像也不知道，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这个木头人一样是不是你的境界很高，这个不是什么境界很高，这个是人格很恶劣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是一个人的话，就是说谁对你好对你差你这个是要很清楚的 是这样。当然就是对你恶的、对你差的人，你不能够去，不能去抱怨嘛。啊，反正但是要知道，内心当中你要知道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是这样。那么对我好的人呢，我一定要去报答，是这样，要知恩，要报恩嘛。啊，这方面就是一个人格显善的一种基础。还有就是说知惭有愧，知惭有愧就是人格显善。那、啊、就是你应该知道惭愧。啊，如果没有惭愧心啊，就乱说话啊，乱做事情啊，啊，等等等等。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不注意，因为现在的这种舆论的导向啊，啊，并不说是主流是这样，但是呢，就说是在这个很多网络上面的这些，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事情做出来的时候，真正有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到了一种无惭无愧的一种状态了。而且做出来很多无惭无愧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喝彩，啊，觉得这个是怎么怎么样，就啊，就说是这个有性格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好像就是说有自信。啊，就是讲这样有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想观点，但是其实甚至讲很多事情它是没有惭愧性的表示，没有惭愧性的那种表现，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人格呢就比较恶劣了。当然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地方这个情况都是有，但是我们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无惭无愧的人，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无惭无愧呢，这个也是一个人格恶劣的这个一种这个啊表现。还有刚刚讲的就是说不稳重啊啊等等这个方面呢也是一样的，然后不知道羞愧心。啊，刚才说不知道惭愧，不知道羞耻，然后就是不稳重，啊，飘来飘去，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都是属于一种这个人格恶劣。然后这些方面我们要去了知啊，比如说我们二归教养论学了之后有时候反复要去看，要去思维啊，这里面讲到了人格显善应该是怎么样的。现在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想去改变？啊，如果是没有做到，我要去改正啊，等等。所以说，当然我们现在还没真正到达了一种不可救药的阶段。那如果到了不可救药阶段的话，的确是很困难的，是这样。那么此处所讲到的，咱们的法本当中所讲到的，就是很严重的一种人格，就是非常恶劣的这种人。在格言宝则论当中也提到了这两种，啊，有一种就是说人格恶劣的话，就是说他本性就像炭一样，本性像煤炭一样，你怎么洗洗不白的那种，啊，就是谁给你讲，谁让你改变。啊，就是没办法的，他就相当于那种已经习气很严重的一种不可改变的一种情况，这个也有，谁去教诲他都不行，连佛陀给他说些的教言，他都可能是没办法改变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人格恶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还有一个人格呢，就像一个杯子或者一个玻璃杯，像这俩本来是白色的，啊，它本来是白，但是呢，就是可能是外面呢上了一层颜色，好像就是说一层黑的啊，或者什么样的一层颜色，看起来好像是已经很脏很黑了。但是如果你去洗呢，是可以洗掉的，就它的本性啊，还不至于那么的这个恶劣，它只不过可能是，就是说是暂时的一些因缘或者一些恶友、有些恶的环境的影响，它自己学坏的一些或者它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气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好的人去影响它，如果有好的教养去影响它啊，或者和很多很好的人在一起啊，这个环境影响它，它是可以逐渐变好的。所以说在很多学佛的团体当中呢，也会经常发生这些事情。有些人在学习佛法之前呢，人格很下劣啊，就是很差，自己觉得哦，以前很差很差。但是他和这些有正知正念的人道友在一起啊，和这些有正知正念的道友在一起之后，慢慢慢慢他就转变了。或者在佛学呢，也是看到上次也是经常讲啊，某某人啊，某某就说是这个修行人啊，某某法师啊，说以前来的时候怎么怎么很恶劣的啊，后面呢就是说是上师门的恩德，还有这些他自己的努力啊，他自己慢慢慢慢也是变得很显善的。这个情况上次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也提到啊，大家可能都有印象的。然后这种情况就是属于那种啊，叫他本性不坏啊，他可能就是说本性是不坏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好的因缘去影响他，他是可以显善的。但是不好的因缘去影响他呢，他可能就是说还是继续恶劣下去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弟子学识诚可改，秉性下劣实难移，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弟子的学识如果很差，他的智慧很差的话，这个方面是可以改的。你的智慧很差，你就通过精进，这个智慧的可以升起来。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秉性很下劣的话，实难移，就他的这个本性下劣的是很难以改变。啊，是这样。所以说以前的话也是，就是说噶当派的教员当中，要去公案当中也是曾经有这样的，好像波罗瓦尊者嘛是哪位尊者，就是很多人去拜见他的时候呢，说谁谁谁要拜见，那是这样，你想留下来学习，那么这个尊者就去问他这个他这个人的人格怎么样啊？这个人格反正不怎么样，但是呢，有智慧比较聪明，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那就让他去其他地方去学啊，我就这些人没办法收。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说性格还可以，人格好，但是他很笨，那就是这些人可以留下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如果性格好的话，他的这个人格好的话，他如果慢慢学，他是可以改变的，他就智慧就可以增上的。 啊，只要他的就是说人格显上，比如说他很稳重，是吧？他人格显上就很稳重，他稳重的话就可以一直学。他意思就是说，这样他因为他人格稳重，他不会随便变化，他不会今天在这儿，明天在这儿飘来飘去，他不会。他只要能够有一个人格的稳重的人格，他只要学下去，他这个智慧是可以提升的。但是如果你的人品下劣的话，就不稳重啊，或者怎么样，你怎么样就说学不好，是这样的。所以即便你以前有一些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呢，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也会越来越钝，最后就没有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以前这些大德们在挑弟子的时候，他都是在观察，首先观察的就是说这个人的人格怎么样。如果人格很好，人格显善，他就愿意培养。那么如果是人格不显善呢，他就是不愿意培养。这个其实就是说，当然我们就说这里面他刚刚我们讲这个情况当中啊，他还会有一种这个可能性，就是说暂时的来讲，在别人面前显现的是一个大恶人，好像就是说是在世界上坏事做绝那种。但是呢，就是说一旦是改变之后啊，他的一种动力也很大，这个也有啊，就是说像奔公贾格西啊，还有很多很多，他以前不就是大强盗吗？大强盗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伤害很多人，但他一旦是痛改前非之后，他一下变得一个很闲散的一个修行者。他就是有些人他的内心当中的心力很大啊，心力很大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讲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大善人大恶人，他有的时候他的力量都是很大的啊，就是说如果这样一种这个啊，就这些恶人他要造恶的时候也有能力，但是他一旦改变了，他造善了能力也很大。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但是这些大德们他给我们这个做的示现，就是说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如果人品不好怎么样，如何如何，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就给我们后代的人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神通观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是看他这个人的品性，或者你实在一眼看不出来，你可以啊，就留下来观察一下他到底怎么样啊，就让他做一些事情，或者看他的言行。因为你刚开始可能一两天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慢慢就会看出来他这个人的秉性到底如何。所以如果他秉性不好的话，就想个办法让他走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秉性下劣是使然已矣的，有这样讲法。那么这种人即便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也很难转向正法。即便是遇到佛陀，如果一个人格下劣的人也没办法转变，遇到一个具有学识的这个善知识呢，他也没有办法转变这个人。所以说呢，就如果人的邪人格恶劣的话，他是属于一种无暇的，很无暇之道。所以说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话，如果真实的这个人他很严重，这个人格恶劣很严重的话，基本上就是到了无暇了。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就像我们一样，这里面有可能有一些我们是这个人格不好的这个方面可能有，因为自己的性格缺陷等等，这个人格有些地方不太好。那么不太好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看这些教研，看这些就是说好的一些事例啊，就是因为在这个中国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闲散的人的一些故事啊，一些这些东西，像这些方面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哎，有些人看了之后呢，好像见贤思齐，见贤思齐的话，我看到这些就是说闲散的这些人格，闲散的这个人品的他们的表现，哎，自己觉得我也像他这样。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个闲散的人等等等等。这个方面也可以。那佛法当中也有很多这些高僧大德的一些这个传记啊，或者还有很多这些教研啊，我们都会去看。看了之后呢，努力的去改正，而且改正的时候不单单是自己要努力改正，要极致进账。因为这个里面他就佛法当中就有很多可以做的。如果你愿意改哈，但是刚刚那种人格恶劣的人，他可能内心当中想要改变的心都没有。谁跟他听都没有用的。但关键就是说咱们这种现在像我们这种所谓的有些地方人格不好啊，他是有一种想要改的心，想要改的心呢，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是这个以前的习气比较重嘛，改起来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内心当中还是没有放弃过争取的啊，没有放弃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上进的勇心。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第一个教研方面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去学，学了之后我们要努力去改变啊，在人多的时候，在人少的时候，慢慢去改变修正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还有一个就是讲佛法当中一些极致进账，就为了这样让自己越来越显善啊，我要积累资粮，要清净自己的罪业啊，然后要祈祷上师三宝加持，要发愿回向啊。如果就是说经常性这样做的话啊，或者有的时候请上师给我加持一下，请道友们给我加持一下，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慢慢也可以改变的很好啊，是有这样的情况的。那么第三呢是无出离心，无出离心呢是对于所讲述的恶趣等轮回过患或者今生的何等痛苦，如果内心生不起一丝一毫的畏惧感，那么根本不会升起作为屈辱佛法之因的出离心。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出离心就是修行佛法的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佛法的基础啊，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想要出离解脱方面的话，作为一个标准佛弟子的一种基础呢，就是要出离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人格闲散呢，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基础，但是呢，人格闲散的之后呢，你可以人格闲散，你可以做一个好人啊，是吧？你可以在世间当中做一个好人。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人格闲散是世间和佛法二者共同的基础啊，共同你可以啊，就只是止于这个人格闲散，你不再进修佛法了。那么，如果这样的人，你在世间是一个好人啊，这样的。那么我们说，出离心是佛法的基础，和这个人格是佛法的基础，二者之间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出离心，它只能作为修习佛法的基础，而不是世间的一种基础，是这样，它是不共的。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这种基础是不共的基础。刚刚的一种这个闲散的人格是共同的基础，就是说你在世间做一个好人，你也必须要闲散的人格，你要修习佛法，这个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基础，是这样的。而出离心作为佛法的基础呢，就是不共的基础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出离心，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得到一个标准的佛弟子、佛教徒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法相就有了。那么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么可能还没有这个佛教就是说是这个佛教徒、佛弟子的法相。所以这个出离心呢，这个方面是迈入真实解脱的第一步啊。前面来讲是一个基础，这个是要真实的一种迈向解脱的第一步了。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出离心呢，当然就是属于一个无暇了。因为我们的暇满人生是什么？暇满人生不是就是要修行佛法的一种具有这个修行佛法这个这个机会的，有这个机缘的这样一所依吗？你现在都没有出离心了，那么当然就是根本上就失坏了，就是无暇了，这样。那么对于所讲述的啊，他这个没出离心讲，对于所讲述的恶趣等轮回的过患，就是说地狱的过患啊，旁生的过患，还有这恶鬼的过患，他是什么痛苦，这样的痛苦，那样的痛苦，这方面叫恶趣的过患。还能就是说是这个善趣的过患，就是作为人他的一种痛苦是什么样，他的过患是什么样啊？作为一个阿修罗，他自己的痛苦和过患怎么样？作为一个天人，他的一种过患和他的痛苦是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就是说整个轮回的过患，对于就是说佛经论典，对于前行等当中所讲的轮回过患，或者今生今生的何等痛苦，今生当中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或者就是说爱别离啊、怨憎会啊等等，所有的这些痛苦呢，内心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感。没有什么感觉，就这样的一点畏惧心都没有。因为出离心嘛，他要对轮回畏惧，对轮回畏惧了，对轮回厌离了，他才愿意出离啊，他愿意出离。如果就是你都没有畏惧感啊，就没有什么，这个好像就是说这些有些是觉得啊、哦，这些是神话嘛，这些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不存在这些恶趣的痛苦。有的时候就是个你讲的这个人道的痛苦，你说一切都是痛苦，没有这么严。你像我现在就是在很安乐，我现在就是很愉悦的状态。好像没有你感觉的那么那么恐怖吧，好像你觉得说一切一切的这个人都是苦啊，一切的轮回都是苦，好像就是说是不是不周遍，你看我现在就很快乐，或者还有某某人他们也很快乐。所以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对轮回没有产生畏惧感啊，这样的。啊，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个痛苦，它就是从三苦来表述的嘛，后面我们还讲到苦苦变苦行苦。它这个苦是周遍的，如果我们不去思维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轮回当中还是有可贪恋的东西。还是有这个可以不畏惧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他内心当中产生不了畏惧感。那么如果没有畏惧感呢，就不想出离了，所以他根本呢不会升起作为驱入法之因的出离心。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呢，世界上的人他觉得啊，我也是非常的这个厌离世间啊，现在有些这个抑郁症啊，或者就有些这样一种这个愤世嫉俗的人呢、啊、或者有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厌世心很强的人呢、啊，这个方面的人，他有的时候好像觉得他也很厌世一样。那么这种厌世心是不是出离心啊？这个厌世心不是出离心。第一个，它的范围它只是对当前的状态啊，对他当前的一种状态，他很痛苦的状态，身心或者是经济等等，他对这个方面很厌离，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想怎么样，他又没想不到办法解决，他就想怎么样赶快解决掉这些一切。他有的时候就想到自杀等等。所以说有的时候厌离心重了，厌世心重了，他有的时候就容易走极端。但是呢，佛法当中呢，他一方面我们讲是厌世心啊，是这样，一方面讲是出离心。其实厌世心和出离心某些地方来讲的话，它有是相通的地相相似相通的地方，有些地方呢它就有两种不同的侧面。有的时候出离心就是厌世心，比如说我们说是厌世心，是厌世心呢就让我们对于这个轮回呢要厌离啊，对整个轮回要厌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厌离之后怎么样， 那世间的人，一般的人，他没有认为有一个解脱，所以他厌离就厌离了，他找不到什么解决的方法，他只有自杀。他觉得就是说自杀之后，他就所有就摆脱了，他就通过这个方式想要摆脱。但是呢，佛教当中的这种厌离心呢，就是讲完了厌离心之后，第五品马上讲解脱利益，所以他是有解脱的啊，你趋向于解脱。你就是说我厌离这个轮回，但是呢，我是心向解脱道。如果是这种心，就叫做出离心，它是出离轮回的一种心啊，想要求解脱的心，这个叫做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第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轮回，这里面讲的没有厌离啊，没有丝毫的一种恐惧感，没有丝毫的这个厌离心。当然，他就对于这个佛法和佛法这个能够达到的一种目标没有兴趣了。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苦我们要解脱，苦要解脱，怎么样才能解脱？是吧？这个时候修行佛法才可以解脱。但是你现在都对轮回没有什么畏惧。那你怎么样去觉得，哦，这个佛法就是我必须要去依止的，必须要去这个修学的一种这个离苦之因呢？啊，就不会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出离心呢，我们就必须要这个好好去观修。因为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呢是有一些出离心的，但是我们的出离心不稳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出离心呢就不广大，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对出离心的认识呢很模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说，哦，出离心反正大乘上师经常讲法，我们都知道了出离心菩提心啊，这些都是很熟悉的词汇了，都是比较熟悉的词语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对出离心的认识啊还是比较模糊的，到底出离是什么，从哪里出离很模糊，然后他的认识的程度很肤浅啊，比较肤浅，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就说是这个错误的解读啊，到底是什么是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对治这个无出离心的话，那么必须要就好好的去闻师，闻师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方面的教授，然后呢就是说是知道，哦，出离心是什么状态。最比如说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共同四加行或者共同前行啊，就是说共同前行部分都是讲主要是讲出离心的。所以当我们好好的把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好好的认真的学圆满，哎，我们就知道，哦，出离心是这样的，应该这样准确的来认知出离心。当然就是说知道的还不够，知道你只是从观念上知道了，那么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就单种轮回的习气还无比强大，所以你单单知道出离心这一点是不够的，对治不了。所以有些道友们就会经常有困惑，就是说我学了这么多出离心，为什么还单种轮回呢？那么其实就是说这个单种轮回的心它是已经习惯了，它已经养成了，它也是很稳固的在我们内心当中任运而转的一种状态，它的势力很强大。而出离心我们现在学了两三年的这种佛法，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对治不了，压服不了烦恼，那么也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这种学习的阶段，只是了知了，大概修了一些，但是呢就是还没有通过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精进的方式啊，长时间的去观修这样一种出离心。那么如果当我们的出离心观修好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个轮回自然看破了之后啊，自然放下了他的执着，看破之后呢，很多的这些烦恼，初中的烦恼自然就被压制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出离心它就是说真实于趋向于这个佛法之因的啊，这方面一种要素。有了出离心啊，我们就愿意认真的修行，有了出离心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真实的标准的佛弟子了啊，就是说合格的佛弟子。那么如果没有出离心呢，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阶段呢？可能就是说是一个啊，就是说准备啊，就是说是准备进入佛法的人，或者有些时候呢可能是一个佛法的爱好者啊，可能还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真正的佛弟子呢，标准的他的相应该是有出离心的，因为真正的佛法是让我们解脱的，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至于有些人呢，他就是皈依只是为了找一个心理的安慰啊，皈依或者学习佛法只能是啊，只会是或者就位啊，或者是这个善愿呢，这方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能叫做真正的佛弟子，因为他的法相还不具足。真正的佛法它是什么？它并不是说在世间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安慰的，并不是一个心灵的鸡汤啊，他真是要解脱，要真是要觉悟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对于轮回你觉得我在轮回啊，这个轮回还挺好的，只不过有些地方不圆满啊，只不过在轮回当中做事的时候还比较焦虑比较烦躁，只要我把这些焦虑的情绪把这烦躁的情绪处理好了，我会更快乐，这个对不对呢？这个佛法也有这个功效，但是绝对不是这个功效啊，它只是一个附带的一种功效而已，它只是它的表层次，就是说表层的一些这个功效而已。真正的就强大的功效它不在这个地方啊，不在这儿。真正来讲强大的功效就是真的要觉悟，觉悟就是说无我啊，获得一个真实的解脱的一种状态，从整个轮回当中解脱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搞清楚。 好，所以说呢，就是出离心呢，它可以通过修学啊，一些这个像心经修习啊、前行啊、广论等等当中呢，很多很多都专门讲这个出离心的一种修法。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出离心不稳固，那就要好好的学四加行，好好的去修四加行啊。为了升起这样状态呢，也是即至进藏，也是祈祷上师加持、发愿回向。那像这样长期的修行呢，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出离心啊，它就会全方位的、很稳固、很清晰。啊，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合格的一种出离心会升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出离心是阶段性的，有的时候就是说身体不好啊，或者有的时候比较挫折了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些是哎，就觉得啊，还是解脱好，还是往生极乐世界好。当然，如果过段时间之后呢，哎，或许改变了，身体也好了，事业开始顺了啊，家庭的这些问题解决了，哎，就觉得这个出离心就没有了。所以这方面的出离心呢，它都是这个阶段性的，它是因缘而生的，它不是从内心当中。啊，通过观修等的正因当中引发的，它只是个通过一些助缘，只是一些偶尔的暂时的因缘引发的出离心，这种出离心啊不可靠，暂时的出离心不可靠，不要拿在嘴上说啊，不要说我已经有了出离心的，过段时间就是说是当你又产生这个单转轮回的心的时候，会非常不好意思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那种华藏波切在《临愿歌舞》当中也讲了，不要讲这些这个啊，就是说是通过暂时的因缘引发这样出离心。啊，这方面不可靠的，不要被他所欺骗。那么，在这个自我教养当中，也是说不宣偶尔出离心嘛，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的出离心呢，可能还是不太稳固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啊，我有出离心，我一定是很想解脱的。但是呢，就当我们说很想解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对轮回当中的很多人呐、啊、很多事啊、很多东西，它是放不下的。啊，如果你想解脱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你就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得到也没什么，失去也没什么，是这样，也不会对贪亲有过度的贪恋，也不会对怨敌有过度的嗔恨，但也不是一种不妥的状态，啊，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的确是对我解脱没有用的，我的心是在求解脱的上面，所以这些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正确的，只不过就是说，这些东西有也没有，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这些这样一种状态，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但是呢，他这个想出离的这个心是很强烈的。啊，非常非常强烈，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出离心呢，我们就通过修出离心来闻思出离心，修出离心的方式，内心当中升起出离心来对峙，是这样。那么，如果一个人呢完全没有出离心，谁跟他讲都没办法产生出离心，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无暇啊，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断缘心的八无暇其中的这个这种情况。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无有正性。唯有正性的是，如果对真实正法与上师连一丝一毫的信心也没有，那显然已经封闭了佛法的入门，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踏上解脱正道。那么就是说佛法就是正道的来讲的话，它这个信心啊，就说是很重要的，就是对上师和对佛法的一种这个信心，那是非常关键的。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信心呢，它是这个道源呢，就是修道之源，功德之母，它可以长养一切的这个诸善根，啊，它就是说是能够，它能够就是善根可以升起来，可以增长啊，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养育这样一切的善根，所以所有的解脱的善根，所有的一些这个，它都是依靠信心而有的，乃至于最后证悟实相啊，在很多了义的这些像大圆满的这些这个修法。还有很多这个密宗的续部的修法，还像宝心论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啊，还有摄诵等等当中，他其实都讲了啊，真是要去入于那种，啊，就是说圣义地的话，就是说信心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个信心呢，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信心呢，它有很多层次，啊，很多层次，它就是说是能够让我们证悟实相那种信心啊，它是非常清净的，极其清净、极其猛烈的一种信心。而且信心呢，有些呢是随有些的信心呢它是跟随自己的这个善根，跟随自己的智慧，啊，跟随自己的见解，而就说形成的一种非常，啊，我们就说是通俗的讲高级的信心呢，是吧？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是没有这么就是高级的信心，他可能就是说是相应于他自己的一种状态一种信心，是这样的。那么这种信心呢，就说是这个这样的信心呢，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帮助我们证悟实相，因为那个信心是很清净的心。信嘛，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信心很清净？为什么这个信心就能够证悟实相呢？因为就是说我对某一个对境，我对某一个法有信心，那当然是对他的功德了解， 对他有某种功能了解的，哎，我对他有一种相信，有一种信心。随着这个信心，它是一种亲近的，对对方的一种亲近的功德，我如实的认可，啊，如实的相信，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信心，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种很高级的信心啊，或者说是就是说比较这高层次的信心，为什么这种信心它可以证悟实相呢？因为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的本性，他对于就是说一切万法，就是说是法界的本性，他对于三宝的这个本性，他的了知啊，对，就是说对他的一种这个自信了解的越深越清楚，他的疑惑就越少。他这个没有疑惑的状态，他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实相法界，或者我们说上师，我们对上师的信心就像佛一样的信心。那么佛是什么状态？佛是完全没有丝毫的过患的，他对这个没有丝毫过患，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这一点非常清楚。那么佛陀他是纯粹觉悟的，一切变质的，很多智慧的这样一种状态。如果他对于这个真实的一种上师啊，佛陀的一种功德方方面面了解的很深入，非常深入，那么就是说非常深入的这个了解了，他就对这种状态呢，他的心就很清净，他就相信嘛，就心很清净。那么其实这种很清净的认知，这个深度的一种相信，深度的认知，你能够达到这种深度的相信的时候，其实你这种内心当中的清净心和这个法界本身就已经相应了，啊，也就是一种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种状态当中容易证悟实相。为什么容易证悟实相？因为你这种心，你这种心清净心已经和上师的一种清净心，基本上上师本具的一种清净的状态，实相的一种清净的状态，其实你已经相应了的，其实像差不多在一个高度上面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当然你当你完全全然的一种相信的时候，全然的相信的时候，你的这个心这么清净，实相这么清净，你的心这么清净，那么这个因和缘具有了，那么它的一种证悟，清净的证悟就很自然就会发生，啊，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所以说你的信心很清净的话，其实这个清净的信心的本身的状态和你所相信的对境清净的状态，它就是一种相融的状态啊，它一种相应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说信心越好，它越容易证悟。当然就是说这种高层次的信心啊，它有的时候是通过前世的因缘的，它不一定学很多，但是前世的因缘就是在这儿。有些时候呢，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深啊，就说是这个啊，就深度的闻思，还有通过一系列的一种观修，它达到了那种状态了，所以它就完完全全对于这个法身的上师啊，它没有丝毫的怀疑，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去祈祷去相应。这方面长时间去修的话，他就啊，就是说这种清净的心和上师的清净的本性，他就可以一个连接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连接的。所以说就是说信心和证悟之间，它就是有这样一种，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联系呢？因为他的心本身已经清净到一个程度了，信心就是一种清净心，所以当他没有怀疑了，他对于对境的功德没有怀疑了，如实的安住了，是吧？没有障碍了，中间什么障碍？怀疑就是障碍，怀疑为什么怀疑不了之，或者就是无明，或者是什么怎么样，所以他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中间的一种挡住的东西已经被他的一种这个产生信心的时候，这些障碍物已经被他就是说移离了，或者已经消亡了，那为什么不相应呢？啊，为什么不发生证悟呢？一定会发生的啊，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弟子啊，高级的一种高层次弟子，他就说这个全然的信心很重要。但是全然的信心呢，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如果有了这些前世的善根呢，或者有了 很好的文思的基础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比较有比较这个可靠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虽然很疯狂啊，也很就说是有些人的信心可能是显现上很疯狂，但是有的时候呢来得快退得也快啊，这个方面也有，因为他没有什么基础，他既没有前世的善根做支撑啊，也没有今生的文思做支撑，所以他就是一种短时间的这个信心，就像涨潮一样，哇，涨起来了，哇，退下去也退得快，是这样。所以说，大山以前的话，也经常也是有讲这种信心的话，就说是有些时候，尤其我们初学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这样一种，或者现在很多道友啊，我对上师有佛一样的信心啊，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听起来的时候，好像觉得是好像这些人的信心很强烈，但一般来讲，上师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刚开始你这样说也行，但是要看后面你还是不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后面如果你再过几年之后还是这样讲了，就说明你的信心还行。然后就是说是过几年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样一种没有这样一种表现了，也没有这样一种持续的时候，就说明可能是以前的一种像佛一样的信心 推到了像菩萨一样的信心，然后推到了像一个好人的信心，最后推到一个可能是一还不如一个好人的状态的。这方面的话，一般的人他如果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准备的话，他的这种信心啊还很容易退转啊，比较容易退转是这样。但是呢，就如果说通过持续的不间断的一种文思修行，他培养起来一种圣洁性，他培养起来一种不退转性，他培养了一种和法界相应的那种和上师相应的那种信心，那种信心就是六个月证悟的信心啊，就是即生成佛的信心，那种信心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有了这种基础了，他就可以现前，他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他就可以现前。所以说这样的信心的力量很大，他就可以直接的感召到一种殊胜的证悟。那么如果没有这些信心的话，那就很困难，是这样。所以说此处咱们讲的哈，如果对于真实正法啊，一丝一毫的信心也没有，对于上师一丝一毫的信心也没有，那么就是说显然已经封闭了佛法的入门了，他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入门，那没有信心没办法。也许你对持句方面有些了解，但有些有些这个学者呢，他可能对于这个经典呢，对于这个论点呢，这些持句呢，可能也研究过，大概知道，但是他不信，他也不修，是这样的。反正道理他就是说持句上的搞懂了，但是呢，就是说你有没有相信呢？不相信。你修不修呢？当然不修啊，也不会修呢，也不会觉得我要去达到这样状态是这样。所以说这样呢，如果没有信心呢，虽然你可能对于此一方面有些了解，但是你还是入不了门啊，已经因为这个没有信心，这个已经自然的封闭了佛法的入门了啊，已经封闭了。虽然就是经典摆在这儿很多很多，你去看论点可以你去看，但是要真正要入门的话，这个自然封闭的。你如果没有信心，自然封闭；有信心，自然打开了。像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唯信心才能够进入到佛法的大门当中，只有信心才可以真实的获得佛法的这个收益，只有信心才可以真实的觉悟。因为很多很多的基础功德啊，很多的功德啊，这些方面都是依靠信心来，就是说是感召的。哦，所以说这样的信心呢是很关键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踏上解脱之道，解脱正道。所以说没有信心的人是不行的。所以说就这个方面我们是叫无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他说是解脱之道，他的解脱的大门已经被他关注了，佛法的大门已经被他封闭了，所以说这些人当然就是没有机缘的啊，没有机缘。即便是你可能是学过几年，或者说即便你对这个词句能够背诵啊，或者说能够怎么样，但是呢也算是一个无暇啊，这个仍然算是一个无暇的一种人生。所以说怎么样去对峙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好好的去这个长时间的闻思啊，对于自己没办法了解的这个方面呢，就首先不要去排斥嘛。反正如果就是说这样讲的时候不要排斥，然后对他的这些功德呢，能够产生信仰或者产生一种感动啊，这方面就可以。或者升起信心的时候呢，升起信心的方式以前我们讲过嘛，讲过很多次。就第一个就是认真的闻思啊，对于就是说佛法当中的一些这个经论的认真的系统的闻思。当然这里面也有应该有一个基础的信心啊，相当于一个基础的信心去闻思，或者刚开始可能是不了解而没有信心，然后就是说深入的了解之后，然后信心就慢慢增长了。就像对一个对一个陌生人，对一个陌生人呢，他到底是一个好人呢坏人呢，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没办法建立一种信任感，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但是随着接触的深入，随着了解的深入，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人，他的说话他的做事啊，他的发心啊，好像都可以值得信赖。这个时候随着对他的了解，那么自己的信赖心啊，信任心啊，逐渐就培养起来了。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有些人他以前对佛法没有信心，他是因为没有学过，他学了之后哦，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的信心就培养起来了。这个情况也是有。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啊，法王月宝大人上为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视闻思呢？因为这个闻思和信心的建立之间呢，它有一种因果关系，有一个方便和方便生的关系，这样，然后有了闻思的方便，就可以产生方便生的信心，所以这个方面呢是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要不间断的，而深入的、长期的闻思，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的疑惑才可以被打消。因为随着你的闻思的深入啊，随着你广大的闻思的一种这个发展呢，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信心的深度、信心的广度，这个方面就会就是说逐渐的培养。当你的信心到达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就不会再受外缘的干扰了，也不会再受你内心当中的一种邪见的干扰。那个时候可能还会冒出邪见来，但是冒出邪见已经不足以伤害你了。为什么？因为你内心当中已经有了对治了，你内心当中已经知道怎么对治这些邪见。所以像这样讲，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哦，你就安住在你学过的法界当中去化解它，消化掉。消化掉了之后呢，你对正法的这种怀疑呢就会打消，你对上师的一种怀疑也会打消。所以后面我们在学一至三十四的时候，其中 弟子一个法相，就是要具有智慧。具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具有智慧就是说你对于上师的所作所为啊，有智慧去化解、去消化啊。你知道啊，这个所谓的一种啊上师的过失啊是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说是自己的眼不清净、自己的心不清净，或者说上师是为了调化众生的一种不同的视线。因为就是说，上师所调化、佛陀所调化的弟子啊，上师所调化的弟子，各式各样的弟子都有。有些人喜欢这个，有些人喜欢那个，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在调化这么多人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为了调化他，他可能实现一些就是说相应于这个弟子的一种方法，哎，让他调化了。但是因为你和这个弟子之间你们两个的想法不一样，哎，所以就觉得上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觉得就是你好像就觉得好像有点难以就是说是接受。难以接受是什么吗？有的时候就是和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习惯啊，就是说是这个相左的那种，就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和其他众生的想法，每个众生的想法，他的习气是他的喜好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师要调化的时候呢，如果要相应你是吧啊，你觉得接受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就接受，不接受哎，如果就是说另外一个人接受了，那么你就不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有的时候是恰恰相反，所以你接受了就是等于对方不接受，对方接受了等于你不接受。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种智慧啊，你就知道这个是上师在调化弟子的一种方便啊，这个不是他有这个过失还是怎么怎么样，是只是他调化众生的一种方便而已啊。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智慧呢，你可以消化掉啊，你内心当中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哦。当然不产生这个怀疑的话，你的信心就保持住了，然后你就不会因为这个方面产生一些烦恼啊，推失自己的道心。所以对于正法上师啊等等，就是说你要有智慧，有了智慧你就去解读正啊，你去正确的解读正法啊，这样理解的它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没有智慧的时候，哎，觉得这个二正法呢、三正法呢或者初正法呢和二正法之间很多很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啊，其实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是这样的。有了智慧你就知道了，或者上师的所作所为呢，你觉得是违背正法了，你觉得是不是有烦恼了等等等等，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了。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的缘故呢，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视线。所以说就是这方面我们要通过文师，有的是要通过这个祈祷，反正就是说是这个要祈祷上师给自己的帮助，让自己呢保持住这样一种信心啊等等。有时候呢就是说也要这个接触有信心的道友，这个环境很重要，环境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道场当中对上师对正法的信心都很好，那么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哎，我们就说是自然而然接收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啊，就说是这个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啊，就交谈的想到的，其实都是会影响到自己，所以影响自己的自己的信心也容易保持啊，除非那种就说是一种因缘特别不好的，那就没办法100%的说可以影响到，但如果一般的情况来讲都会影响到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一个好的环境啊，这个一些对上师有信心的道友经常性和他们交往的话，自己的信心呢容易保证啊，容易增长啊，这方面也是这个很关键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就前面我们讲了，去了解上师啊圣法的功德啊，去闻师去了解，然后去这个祈祷集资进账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让自己的信心升起来，然后稳固，然后就是说这个加强啊，最后达到究竟。这方面呢，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啊，对我们来讲有些可以改变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完完全全产生不了信心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无暇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五呢，是喜爱恶行。那喜爱恶行呢，喜好不善恶行之人，三门皆傲不逊，远离殊胜功德，具正法与千里之外。那么这个喜爱恶行是什么呢？他就对于这些杀生偷盗邪淫啊等等，对这些恶行呢非常喜好，非常的喜爱。那么就是说喜好这个不善恶行的人，三门呢他身与意啊桀骜不驯，是非常粗暴的啊，非常粗暴，完完全全不按照因果趋势而行。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就自然而然就远离了殊胜功德。你看他三门桀骜不驯啊，内心当中呢也喜好，他语言方面经常也喜欢说这样一种啊，就说是恶语，然后身体呢经常做一些恶行。所以说呢，他就如果这样的话，他自然而然就是说这个远离了殊胜的功德了。他内心当中远离殊胜功德，那么正法它是让我们调伏烦恼的，正法是让我们升起功德的。他如果他喜好恶行呢啊，正法自然而然就远离自己而去了，所以他自己就去正法与千里之外。他已经去正法与千里之外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暇，没有机缘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进一步的去修行增长这样一种这个 佛法功德的一种基础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样喜好恶行的人呢，如果喜好恶行的人呢，要大上在讲经当中也是说了，这个没有对治，他没什么对治的。其实这里面来讲，如果是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状态，都是无法对治的啊，都是无法，因为他就是对于这样一种恶行呢，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就是说任运的去做了，他内心当中的生与意，他对这个恶行呢都非常喜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修行复行佛法。所以现在也好，或者以前也好，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他反正对于这些恶行呢很欢喜啊，对于这个善法方面呢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兴趣。有些时候呢可能对世间的一些善法还有一点，但是所以解脱道的善法方面没有任何兴趣。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也看到很多人，所以说以后当我们看到这些遇到这些人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反正也是升起悲悯心吧，啊，是吧？也不需要生其他的烦恼，反正这些人可能到处都有，所以说就尽量的啊，通过一个悲悯心去面对，给他发一些善愿呢、啊。他本来都已经很可怜，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再就嫌弃他，就是不给他发愿的话，他可能就说是这个，他的相续当中没有遇到这些给他发愿的一些因素，所以很难改变。再加上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看到这样一个不好的或者一些恶人，我们产生一些很强烈的一种这个厌恶之心啊，那么其实当我们产生厌恶之心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心啊，他有的时候也许处在一个不善的状态当中，说对自他没有利益。所以如果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内心当中能够保持一种悲悯心，保持一个大悲心，而且呢就给他发善愿，对自己当时也是安住在正法状态，而对对方呢，我发这个愿当下没办法影响他，但是呢我发这个愿的一种这个因素，他通过菩提心的力量，通过法界力的力量，像这样的话，这个因素它可以长远的影响它，就是说它的种子当中，在它相续当中下一个种子啊，这个以后会慢慢的发芽的，是这样。它虽然是一个助缘了，但是呢如果有人缘它发愿的话，它还是可以逐渐获得利益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喜爱恶行呢，它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很难是去入正道的。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也想，哎，我们也是好像对这个恶行有些喜好的，有些喜爱的，那么喜欢杀生啊、偷盗啊，有些人喜欢邪淫啊，喜欢妄语啊，喜欢自己做这些事情，或者有些贪心重啊、就是说害心重啊，或者邪见重啊、痴心严重等等。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我已经完了，已经是个无暇了？这个就像刚刚我们分析的一样，我们还没到那么严重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当然每个众生他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对恶行的欢喜，因为就是说，也许我们对于这个修行佛法的时间还不长。或者前世当中可能熏习的也短，所以今生当中对恶行呢还会有一种喜好，是这样的。那么奔贯甲格西刚刚我们讲了吧，就是说是他以前是大道啊，大道，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他出家之后呢，有一些习气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前因后面还要讲，所以甚至于就是说是他习惯之后呢，就是说当他就是说是这个什么的时候，当他去一个世俗家的时候，世俗的出去了，然后他就想，哎，我等会儿回去了，就他因为到世俗家嘛，他在山里面住山，他说就我住山的时候，这个茶叶就是这个没有了，所以说就是不是我拿一点茶叶回去，就是说住山的时候熬茶用的，他就把自然而然的就把手伸到茶叶口袋里面去了，但是他手机伸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他马上发现了，哦，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就开始喊啊，抓贼，是这样的，那这个主人就跑进来，贼在哪儿？他说贼就在这儿。他就是你看我的手在偷茶叶，然后把这个手砍断，当然就是说这个主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师傅你别闹了，师傅你不要开这个玩笑，你到底在干什么。他其实他这个师傅他当时想的就是这样的，那就他就把自己看成一个贼啊，就在那偷东西。那么师傅觉得这个不可能嘛，师傅这么闲散怎么可能偷茶叶呢？是不是师傅在考验我们，或师傅是不是在开玩笑，怎么他可能会这样想。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他这种还会有带一些这个习气在里面呢，他就以前喜欢做的事情还是喜欢做的事情。有些好像我以前在佛学院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放生的视频，放生视频那个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拍摄的时候，他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呢，他没有一个好像放生的范围，我们当时和几个道友一起看，当时拍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盆子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容器，里面很多鱼，这样的密密麻麻的鱼，拍的时候就是很近的镜头啊，就吓死很多鱼在这儿。当时我们在那看的时候，哎，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好像当时没有给我们介绍是放生，是一个什么其他的法师。当时我就听到后面一个声音传过来，当时给我笑坏了，后面一个声音就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感叹， 他这后面的生意怎么说的呢？这一网下去啊，说是他在伊布克也是打鱼的。他说如果这一网下去的话，一下子把所有的鱼的都可以捞起来。他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就是那种感叹的。当时我就想啊，的确有些时候这些习气还是很重的。就是看到这样一种自然而然，他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一网下去的话，他就是如果撒一网下去，这一网下去一网打尽，这么多鱼都归我了，全部捞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这以前的习气啊，真的还是很难改的。就是他第一反应他就是一网下去能够捞很多，一下子可以捞很多上来，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有一次我们自己也是走在这些路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有相应于以前的习气的一些想法，是这样的。那这种也是一种对善恶行的一种喜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毕竟内心当中有种对峙，哎，不能做，因为我受了戒了，不能做，是这样。受了戒的时候它有一种对峙嘛。反正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哎，我们就还是有一种向善的心，它也不是说完完全全那个不能够对峙的情况也有。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完全喜好恶行，他一点都不想改正的这个心，他的确就是一种无暇啊，就没办法对峙的一种情况。那么第六呢，就是心离正法呢。心离正法对于不具备善法功德与正法光明的人来说，就像在狗面前放青草一样，对正法毫无兴趣，结果自相续也就不会升起功德。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心理正法的话，对于不具备善法功德正法光明人来说，那么就是说是他内心当中呢对于善法功德和正法光明不具备，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自己内心当中对善法和这个正法的一个观念呢，就好像在狗面前放青草一样，狗他对青草是没有兴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上师也是会批评弟子的时候，就是说对这些功德没有兴趣的人，就是说就像在狗面前放青草一样，好像对这些正法没有什么兴趣，对肉啊，对骨头啊，一方面很有兴趣，对正法方面没有兴趣，好像狗面前放青草一样。那么如果是这样没有兴趣的话，自相续也不会升起功德。所以这个喜爱恶行和心理正法呢，我们可以连在一起看就放在一起看，正反两面。那么就是说如果他喜爱恶行，他当然就是说是心理正法了，就是这样。只不过呢就是说前面他是从喜爱恶行方面讲的，他是从他的一种这个喜爱恶行，当然如果喜爱恶行的自然而然就心理正法，所以说就他对正法就没有兴趣嘛。他因为对恶行太有兴趣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正法他就没有兴趣。怎么样调伏烦恼啊，怎么样去通过修苦行的方式来就获得这些善法功德啊，完全没有兴趣。所以说对于这些一种这个通过发菩提心得到的功德，对于这个正法调伏烦恼的光明，对他来讲是没有兴趣的。所以说如果他没有兴趣的话，自相续不会升起功德的这方面就是一种无暇。后面呢就是说第七第八就它和这个戒律有关。第七呢是毁坏欲也，如果进入了共同尘后退失发心，失毁欲也，那么只会堕入恶趣而别无出路，脱离不了无暇之处。那么这个毁坏律仪，律仪呢这里面主要是讲了显宗的一种戒律。这个里面呢显宗戒律当中有两种，一个是小乘的戒律，一个是大乘的这个戒律，是两种。那么如果进入了共同尘，那么共同尘是什么叫共同尘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小乘和大乘比较起来的话，就是从小乘和大乘来看的话，那么就小乘就是共同尘。那么如果说是显宗密宗看起来的时候呢显宗就是共同尘。因为这个显宗当中的基础呢和密宗是共同的，但是密宗呢它是不共的，是这样。但此处所说的共同尘呢主要是大小乘共同的。小乘和大乘显宗共同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进入了共同尘之后呢退失发心主要是退失了这样一种菩提心嘛。菩提心退失了，那菩萨戒也失坏了。失坏律仪，失坏律仪呢就是小乘的这个戒律根本戒，比如说居士的五戒啊，然后呢出家人的这个沙弥戒或者比丘戒等等。那么这方面呢这个根本戒律呢失坏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退失的菩提心，失坏了菩萨戒，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犯了小乘的别解脱的根本戒根本罪，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只会堕入恶趣别无出路。那么因为你失坏了发心，欺骗了这么多的佛菩萨，然后呢就说是就欺骗了这么多众生，那么你退失发菩提心呢，这个时候的毁坏的菩萨戒呢是可能会堕恶趣的，是这样。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以前我们学习过的时候是这样的，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有些人他学习了佛法之后，他对小乘的别解脱戒律非常的重视，他觉得这个戒律一定不能犯，犯了之后呢会堕恶趣的。 但是对于菩萨戒律啊，他就没有这么重视，他没有不会觉得不会认为啊、哦，就犯了菩萨戒会堕恶趣，他有的这种观念呢就比较薄弱，比较淡薄。但是呢，在大乘当中讲呢，就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功德是远远超胜啊小乘的毗卢戒律，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发了菩提心手持的这样一个菩萨戒，所以说守菩萨戒的功德是远远超胜毗卢戒律的。但反过来讲呢，你毁坏了菩萨戒的过失呢，也远远大于毁坏毗卢戒律的过失。但很多人他就对这个呢不是那么的重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学菩萨戒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这个问题，要让大家引起重视。然后所以说，如果说是退失的发菩提心，他会堕入恶趣的。然后呢，失坏这个小乘的毗卢戒律也会堕入恶趣。所以说，如果堕入恶趣的话，脱离不了无暇之处，因为戒律呢，可以说是一切，也是一种基础嘛。啊，戒律也是一种基础。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戒律失坏，因为戒律它就是止恶修善的，啊，止恶修善的一种状态。那么如果就是说你是戒律失坏了，那么恶业增长，恶业增长之后，你的善法也没办法积累。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毁坏了戒律，当下啊就失去了这样一种就修行的一种条件，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破戒律呢，后世会堕入恶趣，所以说它是无暇。当然这个情况我们要分析啊，这个分析就为什么它是说这个叫做断缘心呢，就是说它不完完全全的毁坏了戒律，而且根本没想忏悔啊，不想忏悔的这种状态，当然就是肯定是就是说没有办法解脱了。或就是说这个破戒的本身的状态，如果你不修复的话，它肯定是这个无法解脱的。但是呢就是说毁坏了戒律之后，那么小乘的毗卢戒律毁坏了，是不是完完全全就完了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如果是出家的这种戒律啊，出家的一种毗卢戒律，一般来讲就毁坏了之后呢，很难再也通过仪轨重受了。那么居士戒呢，有些地方讲了上师们有这样讲了，如果是居士的根本戒律失坏之后呢，如果是强烈的后悔心忏悔之后还可以重受的一种说法也是有的，这样的。但是即便是出家的一种戒律失坏了，但是如果没有失坏见解的话还是可以忏悔。所以说在四百论呢，在这些当中也有讲了嘛，就是说是这个破戒和破见，那这二者比较起来呢，破见的过患更大，破你就见解失坏了，你都不想忏悔了，这个就非常麻烦。但是如果你只是破了戒律，但是你的因果的正见还在啊，因果正见还在，你破戒只不过因为你烦恼出众而破戒，烦恼出众破戒和你不相信因果是两回事，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不对，但是你的烦恼太重了，控制不住自己了，像这样的话这个破的戒律呢，但是你的见解因果性还在的话还可以忏悔，是。所以说有些地方也有这样讲的，那为什么此处说毁坏了戒律就成了断缘心呢，就解脱灯灭了啊？为什么这样，就是说你毁坏了戒律之后，你没有去认知到它的这种过患，然后呢不行没有忏悔啊，没有真正的忏悔，这个时候呢就会真正的是断缘的，就没办法获解脱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啊，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对戒律方面要就是说认真的守护，但是如果说是违反了这个戒律的话，他就应该依靠各自的一种传统来忏悔。毗卢戒律他通过他毗卢戒律的忏悔的方式，然后菩萨戒呢通过菩萨戒的这个忏悔的方式，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在进行忏悔，最好的时候平时的话就是好好的去保护正知正念啊，不要违反戒律是最好的，最佳的是不要违反戒律，是这样的。那平时呢就是说多想这个戒律的功德，多保持正知正念，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不要去这个破戒，不要去违反戒律，不要去退失菩提心。那么这个当然就需要大量的工作来维护了，是这样。我要维护让它不失坏，我要保护这样一种这个戒体，我平时要做很多的准备。所以平时要发愿呢，平时要这个闻思不断的去内观，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可能是对自己的戒律有危害，对菩提心有危害，尽量的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是犯了戒之后呢，就马上忏悔啊，马上进行通过强大的愿力性来忏悔这样一种这个所破的戒律。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忏悔呢，它还是可以的，因为法的力量啊，它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清净，完完全全可以清净，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有些时候说是这个如果完完全全毁坏戒律，它是断缘啊，断除的解脱的机缘，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就是可以忏悔的，关键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忏悔的心。那么如果说是愚痴心很重的话，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犯戒啊，或者犯了戒之后不忏悔都是愚痴心在作怪，为什么你会犯戒律啊，又是愚痴啊，为什么犯了戒不忏悔，那么又是愚痴，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极乐愿王大书当中啊，他就说是忏悔，他是什么？忏悔是对治什么治的呢？忏悔是对治愚痴的，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你犯了戒之后呢，你懂得忏悔，这还是智者，啊，这个智者的行为啊，你到这个知道这个不对，马上就是说依靠如理如法的方式去忏悔，这个也是可以的。第八呢是施毁誓言，那么施毁誓言呢主要是密乘戒律的，前面是显宗的戒律，这个是密乘戒律。如果进入密乘后以上师和金刚道友为对境而破三昧耶戒，那么不仅致使其恶果，而且也殃及他众，当然也就断绝了成就的缘分。那么就是进入密乘呢，得了灌顶之后啊，就是有些灌顶呢可能是这个有些灌顶呢它可能是比较浅的灌顶，它没有密乘戒律的啊，有一种这样的戒律，也这样的灌顶也有。还有一些就是说很多绝大多数的灌顶呢，它都是在灌顶的同时啊，它都会就是说是这个接受这个密乘戒律啊，都会要必须要守护誓言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守护誓言，只要你进入就如理如法得了这个灌顶之后，但是如果你在灌顶的时候你所有的条件大部分的条件都不具备的话，这个也不一定得灌顶，没得了灌顶那也不可能有戒律的。但是就说是如果你如理如法的受了灌顶呢，那这个时候同时呢也就得到了密乘的戒律了。那么得到了密乘的誓言戒律之后呢，你就必要守护这样一种戒律，所以你要学戒，所以你要学哦，这个密乘戒到底是哪些你要学，学了之后呢你要守护啊，尽量就不要去违犯，如果违犯了之后你要去忏悔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一系列的一种工作我们都要做，并不是说啊这个去得一个灌顶啊自己好像去捡个便宜啊，就是捡了便宜之后啥责任都不去承担啊，戒律也不受，啥都不做。有些人他是这样的心态去灌顶的，有些家里面的人呢他也是这种心态让自己的亲人去灌顶的，他就觉得这个好事是好事，肯定非常好的事，但是呢关键你得了灌顶之后你还有责任啊，并不是说这里面就是说你得了灌顶之后啥都不做了啊，你还有一种责任就是要守戒，要护戒律。如果你自己守护不了，或者说你的家人根本不知道守护不了，像这样还是暂时不要让他去好一点啊。一些共同的这些上师的讲座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开的课啊，这方面的话可以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压力责任的，这个可以。但是得灌顶它是伴随着得灌顶同时它是有一种责任的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密乘戒律很细很微细这样的。所以大圣上师在讲呢，有些时候甚至于说一刹那之间，后面我们在金刚刹那还讲一刹那之间呢，就是说没有把握的身体观为本尊，这个也是犯戒律了。哪怕就是说我就说是我想我一刹那很短时间的想这个杯子是实有的，这个也犯了戒律了，是这样的。当然这些戒律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容易犯啊，非常容易犯。但是就是说这个方面很容易犯呢，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是马上忏悔的话也马上可以清净的，或者每天我们要安排一些百字铭的念啊，你安排一些百字铭的念，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安排一些忏悔的话，就是说是每天都念每天的忏悔，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可以清净，因为它密乘戒律有的时候呢是容易犯，但是呢也容易忏悔容易清净。但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是微细的，一般我们凡夫根本做不到啊，你是完完全全守护是守护不住了，因为你没有密乘戒律的本体是什么，密乘戒律的本体是清净的戒，它一切都要安住在清净当中，安住在清净观当中，一切都是大平等大清净，这个方面你要安住了啊，密乘戒就守护得很圆满，它全是在这么高的高度上面去安立的戒律。所以说连阿底亚尊者他们那样的一种大德大成就者，他又说是进入了这个就是说受了三戒之后呢，别戒多戒是完全没有犯过，这个百分之百是肯定的，一点都没犯啊。菩萨戒呢有的时候犯的是这样，但是密乘戒每天都是不断的出现，但是他说我从来没有让这些犯戒的过患过个夜，也意思就是说他在睡觉之前都要做一次忏悔。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是吧，他老人家是这个这么大的证悟者，尚且呢视线有些密乘戒，那就是每天连续不断的犯很多戒律，因为他了解的很多，他说他知道犯的很多。那我们知道我们就想我很清净，你看我今天一天又清清净净就过了，你是不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比阿底亚尊者还厉害了，不是啊，其实我们都不了解很多很多这个戒律啊，所以我们犯的都不知道，那我们还认为我自己很就是说很了不起了不得。阿底亚尊者他学得很好啊，他知道了戒律的很细的东西，所以他就说我每天都犯很多，而反而我们就是说是这种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些凡夫人的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就觉得自己还很清净一样。但是呢就是说每天都在犯不断的犯，但是呢阿底亚尊者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让这个犯戒律过夜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哎，我们不要让他过夜，我们也不要让他过夜，我们在睡觉之前呢做个忏悔 啊，做个忏悔，念一些百字铭啊，念一些这个忏悔文，是这样的，忏悔今天一天当中违犯的戒律啊，这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啊，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经常性要修金刚萨埵，经常性要修这些忏啊，就是说忏悔，尤其是进入密城之后得了灌顶之后呢，啊，这样一种这个忏悔之王啊，还有就是百字铭啊，还有就金刚萨埵的一些仪轨啊，短短的这些都要念，每天都要做一些忏悔。如果每天做一些忏悔呢，就这些所违犯的这个誓言呢，这方面可以清净啊，这个方面是很必要。这个地方比较严重的是什么？最关键，咱们这地方就是讲。原上师和原金刚道友为对境而破了三昧，就是很严重的，非常严重，是这样。所以说你如果对上师生邪见，对金刚上师生邪见，啊，对这个给你灌顶呢，给你就传窍诀传啊，就传这个窍诀传这样续部的这样一种三德的金刚上师，如果对这个金刚上师升起这样邪见打骂，这个是严重的破戒行为、犯戒行为，所以这个方面是很严重，啊，是这样。这个方面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也不太容易照，啊，这个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啊，有些人他可能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没生什么邪见，后面生邪见的也有，但是我们自己，反正对自己的金刚上师一定要再再的去发愿观清净观，千万不要就说是这个生起什么大的邪见啊，或者说是来自于打骂诽谤啊等等，这方面绝对不能做的。还有一个就是金刚道友，金刚道友这个比较容易犯啊，金刚道友就是有的时候对上师嘛，反正我们觉得上师的功德很明显摆在这儿，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仰视的一种。所以说对这种呢基本上还是比较容易保持一种信心的。道友我们有的时候就天天接触的，哎，和我一样啊，没什么什么很大差别，就是说觉得这种道友可以随便圆他生烦恼，就随便圆他生恶心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金刚道友这一条呢比较就是说容易犯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还是经常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金刚道友之间呢，相互之间要观清净心啊，相互之间呢消化我们的一种情绪和烦恼。不要让这些这个产生不好的行为、不好的见、不好的看法和不好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说，每天也要做忏悔。那么，如果这些做到了，其实呢也不是那么可怕。说是很可怕，的确从某个角度来讲很可怕。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该做的做到了，因为修行嘛，它不是就是要经常的按住正知正念嘛，啊，是吧？你就是说这个修行很高的修行，就是让我们就经常性的比显宗的修法还要严格的是密宗的修法，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更加要谨慎的去观待金刚道友。和金刚上师、金刚道友，还有就是说密法，不要生邪见，不要泄露这秘密啊。如果把这些大的方面做到了，基本上还是可以。小的方面，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平常做一些忏悔，它应该说是问题不大的，这样的。所以说，就破了三昧戒的话，就说是不仅是自食其果啊，那么不仅自食恶果，而且殃及他众。那么就是这个地方讲，如果进入密城后以上师金刚道友为对境而破三昧戒，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仅自食其恶果，而且以殃及他，那么自己犯了戒律了，自己会堕恶趣，而且会殃及他众。为什么殃及他众？因为这些金刚道友之间呢，尤其是一个坛城当中的，或者说通过密法来做连接的一些金刚道友，他有一种内部的戒律，有个连续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关系很紧密啊，关系很紧密，一个坛城一个上师的灌顶的这个。就说是这个联系很紧密，那么联系很紧密的之间呢，就是说善法之间呢，相互之间也可以，因为就是说大家共同互戒也可以，就是说相互的帮助。但是呢，如果这里面有一个人犯了戒律，这个是就不单单是一个人犯了戒律，他也会影响到其他人啊，影响到其他人。就好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后面在讲金刚萨埵的时候，就好像一窝青蛙啊，就是好像就住在一个洞里面的一个很多的青蛙，如果一只青蛙它身上生了疮，它就会感染这所有的青蛙，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类似于传染病一样，就是如果在一个封闭的场合当中，一个人他如果有了这个病源呢，他这个封闭的场合当中，不但他一个人生病，在这个相对比较封闭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其他的人逐渐也会被受到感染啊，就是这样一种，因为它的联系性是很紧密的，它是通过一个坛城一个上师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紧密性的一种这个关系做联系的。所以好呢，也是生生世世当中做到有相互帮助，不好呢也会影响到其他人啊，也会影响到其他人，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为什么说会殃及他众嘛，殃及他众就是说他相互之间这种密城戒，一个人犯了密城戒，他这个破戒的一种晦气啊，他会影响到其他人。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平常也要多忏悔，即便是我没有犯戒律，我要忏悔，因为有可能我没有犯，但其他的有些金刚道友他可能犯了戒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传染的给我， 三给我们说要比，如果每天我自己就是坚持的去修一些忏悔的话，那么这种犯戒的晦气不会影响到我啊，相当于我吃服用了某种啊某种这样一种这个啊它的一种这个解药啊，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啊它的一种很多这些这个抗生素啊啊或者这些这个啊我就说服用了打了这个预防针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有其他人生病，但是我可以抵抗，就像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忏悔是很重要的，当然也就断绝了成就的缘分。那么如果你破了誓言呢，尤其是过了忏悔期的话，有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三年为期，那么如果你破了忏悔期的时候呢，都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堕恶趣，都要堕地狱了啊，你通过地狱受苦的方式呢消尽你的业。那么在这个之前呢，都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做一些忏悔，通过念金刚萨埵等等的方式做忏悔。所以这个誓坏誓言呢，这方面也要看，严重来讲的话，当然就说是这个断缘心啊，断缘断出去解脱缘分。那不是那么严重，我们每天可以忏悔的，也不是说是一旦我誓坏了誓言了，然后就完全就解脱灯灭了，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为什么刚刚我们讲的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叫这个方面叫做断缘心，还有一种情况为什么也讲一些应对的，应对的方式主要是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应对去避免不要发展成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很严重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然后如果就是说犯违犯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对峙要去忏悔。所以说有些地方讲是没有对峙的，没对峙意思就是说它很严重的状态，可以对峙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提前预防，提前修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准备啊，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上述八种无暇远离妙法称为解脱灯灭，那么上面的八种无暇呢是已经远离了妙法的状态了，所以说这个称之为解脱灯灭断缘心。断缘心呢断除了解脱的缘分，所以说解脱的灯呢相当于已经灭掉了，就处在一种黑暗的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呢灯呢是光明的意思，相当的话你解脱灯灭了就处在鱼池黑暗当中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无暇。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呢，尽量的安住在一种法义当中，就断除这种无暇。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解干了瓦龙车白自闭做你做了修。